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针对这三个问题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三届全球民主峰会在韩国的首尔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中国与俄罗斯正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散布虚假信息，抹黑民主制度。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反批美国将民主问题给工具化、武器化，是以民主的名义来干涉他国内政，制造分裂。与此同时，台湾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应主办国韩国的邀请，在民主峰会上发表了一篇视频演讲，这引发了北京的强烈抗议。民主峰会选在韩国举行，是否有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总统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那么北京反咬美式民主才是全球动荡的祸根。那么各界怎么看美中双方在民主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各说各话？过去从民主不能当饭吃到民主好不好，人民最知道。北京当局宣称中共的民主模式才是符合国情、让老百姓幸福的民主。但是中国真的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吗？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的主任、政治学教授金真浩博士。金真浩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金教授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先请教金真浩教授，怎么看这次第三届民主峰会是选在韩国举行啊？它有没有背后的地缘政治，还有围堵中国的一些考量呢？请教您。
这考量在国内的政治来说呢，韩国马上就要进行国会议员选举啊。这民主峰会呢，韩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独立起来以后就实行选举嘛。就是民主制度啊，里头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选举，就是民主选举。所以这是在国内举行世界民主主义高峰论坛，这算是对韩国的一个荣幸，也是韩国面向民主化这个社会以及国家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过程里头，每个的这个国民啊都是。期待着很大的希望，因为民主就是韩国到目前为止就是继续发展的一个动力，也是往前发展的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希望。因此我们与很多同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国家在国内举行国际一个民主主义高峰论坛，很多韩国国民都很关注的事情。
好的，感谢金教授。那么当然韩国的大选我们全世界也都在关注着啊。那么继续想请教王维正教授怎么看民主峰会啊，当然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最先开始召集的。那么经历三届了，那当然中国跟俄罗斯等非民主国家是不受邀的，但是这个民主峰会啊每年邀请台湾参加。那么当然刚刚也提到数位部长唐凤今年有致辞，引发了北京的强烈抗议哦。你怎么看民主峰会它背后美中两强之间的角力呢？王教授，
是，民主峰会是由美国总统拜登由2021年12月份召集主办的，现在是第三届。其实第二届的时候，美国跟韩国已经合办了，今年的话移到韩国去主办，这当然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考虑。那我想那个至于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数位部长唐凤受邀的话，第一个。这个民主峰会的话，不只是民主国家的领袖之间的聚会，他们也可以邀请专家来做这个有关于这个民主的发言。那到现在的话，这个民主国家他们比较关切的是，除了说是保障自身的这个制度之外，他们非常关切就是比如说人工智慧能够对这个民主国家造成这个制造虚假讯息。抹黑民主等等，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这种保卫这自卫的这个一个考虑。那唐凤的话，他是数位部长，然后他这方面的话有很多经验，所以我觉得他以专家的身份受邀的话，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而且是以这个上网的方式来参加，我觉得已经是在民跟实方面的话，已经做到这个样样具备。因为这个民主峰会啊，它是考虑到这个有。 在功能上比较有贡献的一些这个参加者，所以我想这个北京跟这个莫斯科他们既然在民主方面没有什么贡献的话，我想他批评这个只是酸葡萄心理而已。
嗯，好的，感谢王教授。那么继续想请教金正浩教授两个有关于这一次民主峰会跟韩国有关的问题。当然，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台湾的世卫部长唐凤啊，在这次的民主峰会上发言，当然他是因韩国的邀请，虽然是以专家的身份，但是我们看到北京方面还是非常的这个不满啊，是严正敦促韩方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还说这样的做法呢是以民主之名在制造分裂。那么另外一个跟韩国有关的是，我们这次看到在民主峰会举行的场边，其实也有一些韩国民众抗议耶，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对美韩之间的合作和同盟可能形成的挑战呢？金教授，
是这个民主选举啊，我们可以说一个南北韩的一个对立啊，
嗯，
世界上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发展过程里头，我们不能说完全绝对性的，但是民主也可以说相对性的发展啊，所以每个国家民主发展程度不一样。那有关这次台湾参加的这个问题，中国提出一个有关那个就是他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来提出啊，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但是民主的价值观来说呢，不一定是一个国家，也是对民主有想法，还有一些就想要表现他的意见的那种国际影响力的人能参加的。因此这个民主呢，世界上有些国家就是权威国家里头就是专政权威国家，还有一个选举制度的一个专政国家啊，这种国家来说呢，民主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威胁啊，因为他们的民主这个民主发展那个日程啊过程比这个西方民主发展的国家也是比较晚，还不成熟。这种情况来说呢，他们把一个非民主的方式干涉别国家的一个民主活动呢，也是非常不民主的事情。所以民主是以人为主的，但是这个问题呢也不能干涉国际事务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个阵营之间的一些竞争啊，但是人民为主的这种一个政治发展模式里头，我们说 democracy 这个就是大众民主的一个发展模式啊。我们看一个很多世界的民主化运动里头，民主化的国家和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社会开放，还有这种问题来说呢，也非常重要。虽然韩国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嗯，
但是这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表现。但是整体来说呢，韩国国家呢，这个社会也是面向民主的一个方式发展的。因此，我们也希望啊，对一个民主价值观，有可以共享的很多影响力的人也能参加，也探讨一个民主的问题，往世界都为了民主的方向发展。大家带来一个光荣、开放、公平的社会。
嗯，好的，感谢金教授。王维正教授，其实我觉得刚刚金教授讲得很好，虽然说这民主峰会啊周围有民众抗议，但其实正是展现了这个民主体制之下大家其实都有不同的声音嘛。但是想请教您的是哦，现在这个当然以中国为首，俄国也是一样会散播一些讯息说去抹黑民主制度，甚至说你看看这个民主制度多混乱，哪一天到晚都是民众在抗议，立法院打架等等等。那么美国就非常关心这个部分，但中国呢则是用这个民主来反批，其实是美国你将民主这个名义给武器化了，想要借民主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你怎么看这个美中两国好像在民主的问题上现在反而是越来越针锋相对了，这样的制度之间的较量您怎么看呢？
首先就是中国这个官方这方讲法的话，当然是等于是间接承认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内政有所干预，而且这个事实上的话是现在民主国家的话非常在乎的事情。前一阵子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Ray 他去的国会作证的时候特别提到，当被问到说是否担心今年12月份美国的总统大选会有这个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或北韩的这个干涉，他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说绝对有可能。所以我想这个中共不需要以50步来笑他人100步哈。那我想他事实上现在中国外交部每年的话都发表一份所谓的美国人权白皮书，这 听起来有点可笑，就是说把这个美国这个各这个民主，这所谓的美式民主上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都给暴露出来，这些都是从美国报章杂志上这个就等于说是这个断章取义的取来，所以有没有发生？当然有，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它的民主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跟一大不同，就是说他有这个自我反省的能力，所以中共方面他能够在媒体上面找到这些美国民主的这些坏处的话，都是他自我反省能力。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啊、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在中国大陆的话是完全确如的。
嗯，好的，感谢王维珍教授。接下来我也想请教金正浩教授啊，怎么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总统他曾经直接说这个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他治理的国家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啊。那么但是中方呢则是反咬美式民主才是全球动荡的一个祸根。同样的也想请教您怎么看，从韩国的角度来看美中双方在民主这个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呢？金教授。
是我们现在提的一个民主制度里头选举还有法治的问题，这就是韩国为了这个民主社会的构建呢，已经牺牲了很多，就是民主这个就是说先驱者的一个牺牲啊。到目前为止来说，我们看一个亚洲地区里头就靠近西方一样的一个选举的方式选拔民意代表的，我们就是可以说代议政府的一个政策决策结果嘛，这就是美国最发达，以前都是英国也是很发达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美国的选举有的时候看起来也不像很民主，但是世界上是也可以说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个民主制度之一啊。那韩国来说，现在我们一个民主制度里头有些就是说反那个权威政府啊，这个权威政府里头的一个民主制度啊不好，比较不好一个开放的就是发展下去，因为他们也可以说，因为过去我们就是冷战的时期也可以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共产阵营，共产阵营实际上是一个这个经济制度的一种分裂的，还有一个资本主义阵营的，但是后来我们要提出一个dictatorship， 就是说他的一个独裁政府呢，我们现在说共产加独裁的这种政府的形式，还有一个民主加上一些权威政府的形式，还有民主加上一个选举政府的形式来看呢，都有一些发展过程。那现在他们自己觉得呢，这个觉得好像对他们很大的威胁，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一个法国革命也说，还有很多一个国家的一个民主化运动来看呢，一个独裁政府来说呢，一个开多方的多开放的一个民主制度呢，对他们的体制稳定比较很大的威胁的，类似我们可以说很多朝鲜半岛附近的国家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可以批评一个每个国家的一个制度，但是国家以往前发展最重要是以民为主的一个政治体制的，这里头我们选举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选举是一个标准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的一个标准。另外一个是一个言论自由嘛，言论自由就是人人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一个方式啊。第三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网络社会里头，我还是觉得一个网络也需要一个民主制度的，因为网络也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的，因此这个民主制度的一个发展模式还有寻找更好的方式呢，我们就是人类往前发展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共处的功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所以民主价值观呢，我们也可以学一个西方的，也是可以学美国的，但是不好的能改善，但是还是我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是算是世界顶峰的一个制度。
好的，那么刚刚金教授也提出了这个选举还有这言论自由甚至在网络上自不自由作为一个这个标准来衡量究竟中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然后再来请教王维珍教授。这位叫小兔乖乖的网友他说，国家不同，国情不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只要是造福本国人民，推动世界发展，不就是好的制度吗？中国建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变化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制度适合中国，你们所谓的最大民主国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这是我们这个小兔乖乖反映一部分中国网民的看法啊。我再来念两个这个网友们 的看法，很快的 ，Reader Clear 他说，民主不是可口可乐，全世界一个味道；民主也不是羊皮外衣，什么狼都可以随便披上的。民主是有其基本要素的，那就是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结党自由、反对势力、公开竞选、不记名自由选举、多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啊。那么习共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全过程操控选举和阻碍民主。那么王教授刚才听了金教授的说法，还有网友们的不同意见啊，你怎么看？中共曾经说这个民主好不好是人民最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民主理论当中其实有几个最基本的定义，是无论怎么看啊，中共的统治可能都是不符合这个最低要求的，包括对反对派的镇压，还有刚才金教授提到的言论自由等等。也想请您为我们的听众观众进一步的阐释一下，究竟中国是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呢？您的看法？
我去过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中心，确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口味。
是的。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它都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要素。那么所谓的民主，那特别是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中国它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话，它对于民主也加上很多的形容词啊，比如说这加上这些形容词的话，大概通常都不是民主。比如说它是这个现在以前的话讲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人家就问说这个人民在这个共和国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地位。现在讲这个全过程民主，刚才第二位网友已经讲得很好，这个话跟西方的民主化有很大的差别。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个可口可乐的口味都有一些那个共同的元素。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话大部分的国家都实行所谓的代议政治，就是说所谓的间接民主，不是像古希腊就是所有的这个公民的话都有参政权。既然是代议政治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就是选举。那这个选举的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是这个在民主制度底下，人民有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每三年或每四年，能够用他们的选票来把他们的心声给表达。那最具体来讲的话，就这个选举必须是要所谓的自由，而且是公平的，说 free and fair elections。那要达到这个的话，并不是很容易。第一个就是说，您刚提到那很多的，它有这个八个要素，比如说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那么所以说民主的话，在选举开票之前的话，我们学者叫它叫做是一个 institutionalized uncertainty， 就是说它是一个制度化的不确定性。怎么讲呢？就是说既然是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就是换句话讲说，这个反对派的这个人士的话，他应该有这个机会至少可以赢，至少这个是一个机会。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选票真正开票之前，开票之前的话，这个结果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让所有的选民都要来猜的。第三个就是说，这个选举的结果开票了之后呢，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acceptance of results。如果你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相信没有一项在这中国式所谓民主化可以符合，所以不管它什么口味，都不是可口可乐。
好的，也想请教金正浩教授，当然除了这个北京一直说这个民主不能够当饭吃之外呢，其实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北京也改变了他一些策略，就是他针对这个其他亚洲国家的民主，包括可能像台湾或韩国，说你看你们的这个民主制度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混乱的一个情况，甚至也针对了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内部的民主问题来进行所谓的诋毁啊，甚至进一步的这个像布林肯在民主峰会讲的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进行渗透或破坏。你怎么看中国对于民主制度的诋毁，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显现出西方国家和亚洲其他民主制度之间自己本身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呢？林教授，
这个中国的很多问题我不敢恭维了，因为中国这个就是封建社会转变到一个民国政府，然后要转变到现在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形式。其实中华人民要是处于的很多社会体制里头，我们可以说哪里是民主哪里是不民主呢，他们在处在那里环境里头生活过也可以比较的。民主也不是绝对的，但是呢都可以我们比较的。我们就觉得一个问题来看呢，韩国就是 我们几十年生活里头，哪一个时段比较民主，哪一个时段比较就是政府的权威比较大，这个我们可以比较的。当然我也知道刚刚网友说的没错啊，但是民主也不是民族精神，也不是爱国精神的，民主就是人类的普通价值观，互相尊重的，与敌人也共处，互相发表意见。寻求更好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找一个以民为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体制转变理论的。这个情况来说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欢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也不是说这个地方是属于自己民主家园的意思，就是说适合人类这个共处。很好的环境就是民主社会的体制可以发达的环境啊，也可以说我们不能说一个可乐都是同一个味道啊，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有很多茶都是不同味道的，但是我知道什么茶是好茶，什么茶喝完让我们觉得舒服，这就是民主的基本普遍的我们心理感受的一个意义，也不是我们批评任何国家，也不是批评一个人的就是朋友，我们都大家尊重。但是这个民主的价值观，希腊发展到现在来说呢，我们都继续寻求的。那有的国家呢，也不断努力要改善一个民主制度。但是现在的这个制度里头啊，也有矛盾。但是我们继续就是往前发展的模式要改善而努力的。因此这个亚洲国家里头啊，地区里头有的选举制度还是不错的。就是虽然这个事情我们输了，还是尊重这个体制。然后等着下一个选举，然后这种选举的过程里头，国家的行政法治，还有他的一个人民意识，这民主也重要一个国民意识，国民民主意识，这个是教育里头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是说在我们民主教育，就是说民主教育也是往前发展的一个人类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基本因素。
好的，感谢金教授。王教授，刚才这金教授一个比喻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可口可乐不是只有一种味道，其实中国的茶可能也不止一种味道，让我想到我们刚刚有一个网友一个留言，想请你简单的回应，也跟我们今天上半场有关民主的讨论做一个总结，看这个民主跟集权的对抗还有中国民主的未来究竟是怎么发展。这位网友叫做天地良，他是说中国从来就没有任何的民主。其实我觉得这一句话这个叙述很有意思，想请教您的原因是中国真的从来没有任何民主吗？我们往前推，中国在古代其实孟子曾经有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其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在49年之前的中国也曾经有过这个可能光辉的民主未来，对不对？那么中国的茶有不同味道，您认为中国是不是没有这个民主的精英，它未来又可能会怎么样朝民主来发展？想请您跟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节目讨论做个总结了。以这位网友的评论，
中国的历史上或许没有当今西方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因为西方的传统是从古希腊罗马这样一路下来的，但是中国的历史上哈有以民为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啊。您刚刚提到孔子啊孟子，这个孟子曾经讲过说这个，当然孔子的话是觉得说这个整个社会要按照儒家的思想来治理，但是孟子也提到说，如果这个君王他不义的话，人民有起而揭竿而起而抗之的这个权利。换句话讲说，一个君王他如果说他的统治没有能够把人民作为他主要的考虑的话，那么这个的话他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而且古代制度的话也有一些制衡的制度，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御书，有这个御书啊等等。但是从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个一个文化要进步到今天这个这个民主的话确实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当然古代的话比较欠缺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选举制度，所以以古来讽今的话我觉得不是很恰当。中国的历史上或许没有民主的传统，但是绝对有民本的传统。
好的，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金真浩教授两位针对这个美中之间在民主问题上针锋相对还有制度的较量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非常感谢二位。提醒观众，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